林凤娘一琢磨，徐文彪是他的大驸马。想到这里，林凤娘就看了看唐铁牛，唐都尉，哎，元帅，我想派人去把秦文焕引出大营，我们给他设一个伏兵之计，如果把他这二驸马秦文焕捉获的话，就可以保住大驸马他们没有生命之危。对，您说这个招对，您打算在哪儿设伏兵之计呢？本帅近日查看附近的地形，在老龙驼双山口和铁甲关之间有一个地方叫红松岗，我打算在红松岗那个地方设下伏兵，趁着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援军已经到在这里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在那设下伏兵，只要是有人把秦文焕引到红松岗，我们就可以把秦文焕活捉。这件事你看如何？
好计，好计，二位元帅，你这个计策如果一旦实施起来，十有八九就能把秦文焕逮住。
本帅有一个难题呀，就是谁能把秦文焕引出来呢？
对，这得派一个能人把他引出来。
我们营中谁能去做这件事呢？
您看着办吧。
唐都尉，我听说唐都尉足智多谋啊，这次兴兵以来，唐都尉在军营之中出了不少的谋，画了不少的策，我看这件事就交给您来办吧。
哎，那也行，不过交给我办是交给我办呢。元帅，这个秦文焕我听说可挺厉害，孟春达就那么大的本事，都让他拿那金睛枣阳社里边毒钉子给钉上了。你说我要去，我打不过他，他万一给我来一毒钉子，我要死在道上怎么办？
不要紧的，您可以想想办法，不跟他直接对面比上下论高低。我想听您的智慧，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办成。
哎，好吧。唐铁牛心想，老四徐文彪在营里头呢，招了大驸马了，冲着营救老四，我唐铁牛也得想想办法。
元帅，
我就接您这条命令，不过您得说好了，在红松岗设伏兵。
对，你把秦文焕就想办法引到红松岗就行。
红松岗，明白了。林凤娘布置完了之后了，大帐散去，一会儿的功夫天大亮，
唐铁牛就开始准备。唐铁牛一琢磨，我不能就这个样子穿着大宋的军衣到那去找秦文焕。唐铁牛脑子琢磨了半天，他换了一身便装，换完了便装之后，这铁棒槌在身后边挂好，打扮成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样子，骑着一头驴。他从附近百姓家里买的这驴，为什么不骑马呢？他骑马呀，生怕别人的有感觉，怀疑他是宋军。骑着一头走驴，唐铁牛就直奔大营而来。走到半路上，特意打听这红松岗在什么地方。老百姓告诉他，这红松岗在什么地方。唐铁牛骑着驴，先到红松岗那地方踩了踩地形。他想啊，我得往这引他呀。然后骑着驴又打红松岗出发，就奔着秦文焕他们这大营来了。因为安南国这大营啊，扎在铁甲关的东面，不是在北面，他得绕道而行。绕道来到了安南国的大营辕门之外，离着大营还有一箭之地了。唐铁牛又打那驴上就下来了，牵着这驴，倒把这手不慌不忙，尬悠尬悠往前就走。越走越近，把营门那门军就喊上了，
哎，站住，那傻子干什么？别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。
慢慢慢，请问这是安南国的大营吗？
啊，你是谁？
我是串亲戚的。
串亲戚？谁是你亲戚？
我问你们这个大营里边有个叫秦能焕的吗？
啊，有啊，怎么着？
那秦能焕呢，他是我姑爷，我是他岳父。
啊，这把营的门军仔细看了看庞铁牛，这小子是咱们驸马的岳父。
不对呀，咱驸马的岳父就老王爷，怎么在这儿又冒出岳父来？唐爷长得这模样啊，你也看不出他多大岁数来，说他三十也行，说他四十也行，就这么一个长青脸儿，所以说门军也看不出破绽来。瞅着唐铁牛半天没言语，真的假的？
真的，我来看我姑爷来了，我闺女在家里边还等着他呢，你快点往里给我禀报。
这话一说出来，把辕门的这些门军都纳闷啊，心想不对呀，秦文焕这是咱们家二驸马呀，这岳父那真的是咱们老王爷齐云呢，怎么这儿又冒出一岳父来呀？咱快点往里禀报。另一个门军就
别瞎禀报，这个小子我看他遭合了不起碗，你看那脑袋长得像酱筷子似的，他说不定是怎么回事，还许到这儿秒着影子冒上官亲，咱得问问盘查盘查。
对，
哎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呀姓牛，叫牛堂。
你叫牛堂？你什么地方人？
我是山后开州的。
你说秦文焕是你的门婿，什么时候跟你的女儿结的婚？
嗨，这话说的就两年前了，那阵儿他到我家里头了，他有了病了，我把他收留那儿，就在那儿看我女儿不错，我看他也不错，就拜堂成了亲了，就入洞房了。然后呢他说要去入伍当兵，我就放他走了。这一走之后就音信皆无了，我女儿在家里边也想他呀，就老问我，我说他走了之后一点下落都没有，哪儿找的家？这不最近听说你们四国人马来围困铁甲关，有人都轰轰着说这安南国里边有一个驸马叫秦文焕，我一听怎么还有个驸马叫秦文焕呢，我说这是不是跟我那门婿重名啊？后来听人又讲看见他了，我们村里一个人看见他了，说就是那个秦文焕，没错。我一听这个呀，我女儿啊就哭起来了，在家里头哭了三天，眼睛哭的都肿了，就说这小子他丧了良心了，他见心忘旧，无论如何让我来看看。这不嘛，我凑了盘缠，骑着我们家这驴我就来了，我到底要见见这秦文焕，当面我得问问他，凭什么把我女儿扔家里边，他到这儿另娶新欢？怎么着，那公主准说长得多漂亮吗？我女儿呢，在我们的村里周围附近180里也都是有名的美人，谁不知道人送外号赛天仙。
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
我女儿叫牛飞黄。
他这一说这句话，两门军一听，什么牛飞黄？
对，就像飞的那凤凰。你不信你问问秦文焕，一听牛飞黄他就知道。
啊，我说咱得往里禀报啊，看来真有这么回事啊，你看人家说的头头是道。
对呀，咱们这个二驸马跟咱们二公主拜堂称亲，也不过就是三个来月呗，两个多月呗。
是啊，
对，往里禀报。好，其中有一个门军转身慌忙忙往里禀报，另一个门军告诉你等着，等着我们给你往里禀报一声，如果我们这驸马老爷要是知道这件事的话，他就会出来见你。
放心，他肯定知道。
那报事的来到驸马的大帐，走进大帐之后，这功夫秦文焕正跟二公主在大帐里边坐着呢，在那闲聊呢。
这个包世进来一看，报，去边驸马，有些事情得向您禀告。
说，
二驸马，这件事儿只能跟您一个人说。这个报世的还长了个心眼呢，他心里合计这事儿不能当着二公主说呀。这当着二公主一说，这二公主当时不就得炸了吗？肯定这个事儿是二驸马瞒着二公主了。人家里面还有个原配呀，现在原配他爹找来了，所以他这么一说呢，倒使二公主还有点犯疑心呢。二公主一看，什么事儿啊？得单独跟他说。二公主，这个事儿您听着没用。他是这个我们二驸马他老家那个亲戚要找他。
请问换装，什么亲戚？
心想那你岳父，又一琢磨这边还不能直砍。他是您的亲戚，那我跟您上外头了，我跟您禀报。二公主一听站起来，好吧，你跟他说吧。二公主一转身进了后帐。二公主进了后帐之后，秦文焕瞅这个鲍氏军卒，秦文焕眼睛一瞪，什么事儿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，到底是谁？二驸马，营门外边来一个四十上下岁的一个老头，他说是你老家的，是您岳父。啊！秦文焕一听，胡说八道，哪来岳父啊？秦文焕当时眼中的一立了，什么？我的岳父？是，你想想，他叫牛唐。牛唐？秦文焕心想，没听说有这么个牛唐。牛唐，对，他女儿在家里正等着您呢，人送外号赛天仙，叫牛飞黄。他一说这句话，秦文焕鼻子都快气歪了。秦文焕一听，牛飞黄，牛飞绿我也不认识。那您看，他就在营门口外边呢，他骑头驴来的，他说要见你，他说您忘恩负义，在那营门口那吵着把火，我们那伙弟兄都听着了。秦文焕一听，这还了得吗？啊，我不管有这事儿没这事儿，这小子我得见见他，我要不见他，他在我大营附近成天吵吵，我是他的门婿，这要是二公主一知道了，我说不清道不明啊，啊，直接影响我们夫妻感情啊。秦文焕说，好，给我备马再说。是，有人到外边给秦文焕把这匹马就牵过来，京津早阳坐在马鞍裘得上钩上一挂，秦文焕翻鞍认阵上马，最后把这袖子手中一端，一蹶不振走进来路。哎，王林，鲍氏的赶忙就出了辕门，出辕门之后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驸马呀，小心点。唐铁牛呢，在远处看着，一看犹大里边单身独居出来一个人，唐铁牛料定他必须得一个人抽来，因为何时这个事儿他不能带着一帮，带着一帮就扩大影响了。嘿，唐铁牛在这驴旁边一站，伸手摸了摸这屁股后的棒槌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泰然自若，在这儿等着。秦文焕这匹马出了辕门之后，一眼就看见唐铁牛了。一瞧这家伙长得像地缸一样，在这嘎嘎悠悠站。哼，你是什么人？好啊好啊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。其实唐铁牛啊，他也不认识秦文焕，他就通过那鲍师弟说，准知道这就是那二驸马。好啊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在我家里边出来之后就把我家那门忘了，你忘了你在我们家里边住着，我一日三餐好饭好菜招待着你了啊！你出来之后要了几天饱饭就想扔棍子，你跑这儿当个驸马了。你当个驸马不要紧，你给我们爷们送个信儿啊，给我们爷们送个信儿，我让我的女儿好再找一家改嫁呀。你黑不说白不说，就在这儿当这驸马，整天享清福，把我们爷俩扔那儿喝清风，
我的女儿一听说你在这招了驸马，差点没悬梁上了吊。今天我到这儿找你来了，我问你姓秦的到底你是要哪个，你是要这新的还是要那旧的？你要是要这新的，你给我写一纸休书我带过去，你要是要那旧的，你就把这给我休了。唐铁牛这话一说，说的跟真事儿一样。秦文焕气得在马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牛唐。好嘛，刚几天把你老岳父叫什么都忘了。
我不认识你的牛唐。
我女儿呢？牛飞环呢？
他这一比划，这牛飞黄，秦文焕一想，牛飞黄，哪一个牛飞黄？
牛飞黄，我女儿，不跟你同床共枕了吗？啊，你没良心！
秦文焕说：“你跑这冒认官亲，
谁说的？哈，你说我冒认官亲，我冒认你这个官亲有什么用？哈，你今天如果说跟我说这样的话，咱们就没有别的话可讲了。”
唐铁牛一伸手，噔，把铁棒子摘下来，当当当当。
来之前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子得跟我耍驴。你耍驴不要紧，我把我这锤布棒槌带来了，我就拿这棒槌，我敲你个兔崽子！
秦文焕哪受得了这个？他往前一吹马，一摆槊，呜，
照唐铁牛就是一槊。唐铁牛一看这槊奔顶梁以来，他往旁边一闪身，开，啪！铁棒子往我一架，唐铁牛噔蹦一蹦，噔，正骑那驴上，他一裸这缰绳，拽走，这匹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走了。唐铁牛骑驴这么一走啊，秦文焕想催马要追，但是秦文焕又一琢磨。我这一槊把他打跑了也就得了，说不定这小子有点疯魔病，听见我那么个秦文焕是二驸马跑这犯疯病来了，我别追他，走了之后他再不来就得了。他刚想到这儿，唐铁牛这驴已经跑出去一箭多地了。唐铁牛把这驴带住，回头一看，
小子你等着，我回去把我闺女就领来一块儿找你那二公主，咱们当面鼓对面锣，把事儿说清楚。
秦文焕一听他还没完呢，他要把他闺女领来，甭问了，要把那牛飞黄领来呀。秦文焕心想，那牛飞黄说不定是什么模样呢，干脆吧，我得把这小子捉住，捉住之后我非得给他严刑拷问，我问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。秦文焕一推马就撵下来，秦文焕往下这么一撵，唐铁牛在头前紧催这头驴，那驴能有马跑得快吗？这马眼瞅着就追上。唐铁牛看了看两旁边都是树林子，唐铁牛又打这驴上扔，蹦一下子就蹦下来，蹦下来之后就钻了树林子。这一钻树林子，秦文焕一带马的缰绳就进了树林子。这马一进树林子行动就不方便了，他跑不起来，树林子里边杂树棵子，粗的细的树都有。唐铁牛又打树林子里边扔蹦穿这扔蹦蹦那，这秦文焕骑着马又打树林子里边拐弯抹角就追唐铁牛，速度两人几乎是相等。唐铁牛那蹦的也不慢呢，他蹿高蹦矮，唐铁牛按照自己所熟悉的刚打听完了的那个红松岗方向就来了。唐铁牛跑着跑着就来到了红松岗，当来到红松岗的时候，唐铁牛扭向回头一看，秦文焕随后边这马就追上来，一点没落后。秦文焕两个眼珠子紧紧盯着唐铁牛的身影，心想这小子我非把他抓住不可。当他来到红松岗这儿，唐铁牛往四围观瞧，哎呀，元帅说这儿有伏兵啊，这伏兵怎么也没有啊。唐铁牛就喊了一嗓子，哎，天子，我来了，这秦文焕我给领来了，元帅，伏兵啊。他喊了几声伏兵，只听见周围有回声，哎，他奶奶个孙子的，这儿没有伏兵啊，
这要没有伏兵，就剩我自个儿一个人，我把他领这儿来，我这不找死吗？啊，元帅，这可不行，这么闹啊！一看秦文焕又追进来，唐铁牛扔蹦扔蹦，穿着素绫子又往前跑，怎么回事啊？唐铁牛光顾打听这红松岗了，也怪元帅林素娘没问清楚，感情附近地面有红松岗，这红松岗有东红松岗，有西红松岗，元帅没问明白东西，就说红松岗。唐铁牛打听的是东红松岗，元帅埋伏的是西红松岗，伏兵在那设下了，根本那边没人，唐铁牛串这儿来了。这个唐铁牛可脑门的真见汉，一看秦文焕在后边就撵上来，距离越来越近了，站住，你给我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，咱俩就打起来了，扔蹦扔蹦扔蹦。他窜着窜着，秦文焕也从马上跳下来，秦文焕提着金钉扫阳槊，又在树棵子上也找他，追着追着，俩人对着面，站住，我问你，你究竟受谁的派遣到大营之中，你编出一套谎言污蔑你家驸马。
谁的派遣也没派遣，这就是真事。
可你还真事，你看你说，乌衣说砸下来，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。唐铁牛老关注他那金钉枣阳说那头，因为他听孟孙达说了，这个人的金钉枣阳说那头上能往外打毒药钉。唐铁牛想，我不能跟他打呀，打着打着他现在恨我恨得要死了，他要三五着两五着崩，结果来一毒药钉，在这要给我钉上，中了毒，我跑不回营，我就得死了半道上。所以唐铁牛打了两下，一转身咚咚咚咚咚又跑，秦文焕随后又追。秦文焕把马撇下了，这个速度比唐铁牛可略显得慢了一点，一个是他论跑他跑不过唐铁牛，再着说呢，他盔甲在身还不太方便。唐铁牛顺着这个树林跑来跑去，一看前面有一个小土丘，他绕过了小土丘以后，一看那边有两个老道，一老一小，这俩老道正坐在那儿啊闲谈呢。唐铁牛就又跑这来，大老爷，待会儿有人要问我跑哪去了，你就给我往那边指，就说往那边跑了啊，我谢谢您。这个老老道一看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唐铁牛一转身扔崩，他蹦树上去了，蹦到树上又打树上往下浮生观桥，这功夫就可亲的很噔噔噔跑过来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刚才矬子跑哪去了？老道一抬头，那不在树上呢吗？唐铁牛一惊，喂，咱们下次再说。